前文书咱说了，曾国藩抵走衡州，坏事变成了好事，真好比龙入大海，虎归深山呢、啊，导致他得实染呢、啊，自己说了算，不像在长沙那阵竟上眼皮，处处掣肘，这多好！又在衡州成立了营务处，营务处管理大团一切活动的，啊，无所不包了。曾国藩这天乐的，多吃了两碗饭，哈哈哈哈来了，行，这回可以了。我愁呢，哎，这回不愁了，马上让国华、罗泽南手下的弟兄分南北两路前去招湘勇。招湘勇啊，哎，这人分头下去了。简短接说，不到一个月的光景，曾国华从湘乡那边回来了。大哥，这回我回去没白去啊，招募了2500多人啊，都带来了。是吗？没过两天，南边的也回来了，招募了1500多人，双方加在一块就4000多号，再加上原来的就5000多号，不到6000人，比原来高了多少倍啊。曾国藩是心花怒放，使曾国藩最高兴的，国宝这回回去领了一员大将，叫金松龄。金松龄啊，老金家老曾家都有交情，子一辈父一辈的。金松龄排行在第8名，大伙都管他叫八哥，也管他叫老八。小矬胖子，屎红面，大眼睛黑兜兜的。国宝领着他来见曾国藩，金松龄迈大步来到里头。大哥，您还认识小弟吗？大哥在上，我给大哥磕头。起来，起来。哎呀，你不是老八吗？是我。哎呀，多年不见呐，变了，变了，你也胖了，也精神了。听国宝跟我说，你在家里练勇，光你手下就有800-900人。是啊，我都带来了。听说您招募湘勇，因此我把家底儿全都端来了。大哥，从今以后我在麾下听命当差，有对不对之处望大哥栽培，您多指正。兄弟，没说的，你来了哥哥太欢迎了。那么你好好休息两天。不用，精力充沛，用不着休息。大哥，办什么您吩咐。那你就跟其他几位营官马上把这些人全都编成营，编成哨，明天就可以开展工作。啊，可以。这会人也多了，力量也大了，曾国藩高兴的睡不着觉，把手下这些湘勇编成了10营，原来就3营，这回10营，亲兵卫队还不算，这10营每营的足额是500人，10营就是5000人，亲兵卫队还除外。另外这10个营把营官全确定了，罗泽南是1营的营官，那没错。金松龄这一来做了2营的营官，3营的营官王干，4营的营官杨再福，啪啪啪啪啪全安排下去。这10个营官是一个赛着一个，曾国藩要求的非常严格，让他们每日练兵，说现在前线战火连天，说不定哪天咱就赶赴战场去杀敌呀，因此一刻也不能耽搁。这些人遵命照办，练的就更起劲儿了。咱们单说这天，江中元又来了紧急求援的折报。江中元说的清楚，说现在南昌势在危机，我实在支持不住了，恳请老兄速派几营弟兄前来驰援，上写着千，下坠着万。与此同时，湖南巡抚骆秉章也来了紧急的文书，上了以商量的口吻，说：“低声啊， 现在江西恐怕要保不住了，长毛的势力非常大。江中原向我求援，我手下无兵可调，你是知的，我就3000多人，还要确保省城的安全。听说现在你的大团扩充了人马，希望你见字之后速派精锐驰援南昌，不得有误。哼，曾国藩心说，时隔几个月你求我来了，你不是瞧不起我的大团吗？你说的挺清楚啊，我手下这练勇只能够捕盗抓贼，用不到大台面上，哎，对付不了长毛的，今儿你怎么求我来了？哎呀，曾国藩心说，真是可笑啊，看来人就得争这口气，不争气不行啊。晚上召开了紧急会议，曾国藩把这两封信叫大伙都看看，你们各抒己见，究竟我们发兵还是不发兵。头一个王干说话，大人，按理说我们应当发兵，我们干嘛呀？我们每天一日三餐吃饱喝足了练兵，练兵不就在用的时候才有用吗？有钢得使到刃上，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嘛。但是就冲着骆秉章，就冲着这帮王八蛋，咱就不应当出兵，他不瞧不起咱们吗？叫包起豹出兵啊，让清德出兵啊，让邓少良出兵啊，要怎么求到咱头上来了？罗泽南说话，罗泽南不仅是曾国藩的好朋友，而且是智囊，在这10个营官当中资格是最老的，威望是最高的。罗泽南说，大人啊，以卑职的意见，最好是战不能发兵。是，我们人员扩大了，现在有5000之多，10个营，大家练的也不错，但您别忘了，毕竟时间短促，才2-3个月的时间，弟兄们刚扔掉锄把子就拿起刀枪，尽管练得挺认真，没有实战经验。我们的敌人是谁呀？是长毛。长毛的这些年没干别的，身经百战呢，都磨练出来了。我们这人刚刚成立起来就拉到前线去，一旦士气受挫，伤亡过大，弟兄们的勇气呀，就失散了。我的意思呢，能跟江的人好好解释解释，再腾他个3个月2个月，大伙经验再丰富丰富，然后去也不迟。大家说形成两派，有的说不去不合适，有的就主张不去，7嘴8舌头议论半天没个结果。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呐、啊，最后还得曾国藩拍板。曾国藩一看大家没有什么新词儿了，这才说话，各位啊，我主张还是发兵，我主张还是去呀、啊。救兵如救火，现在南昌危机，因此江的人这才向我求援，再练个2-3个月，黄瓜菜都凉了，那还有什么用了？另外咱们光操练不实地战斗，我心里始终是没有底，究竟我们湘勇有没有战斗力，能不能拿到大台面上去攻杀战手，恐怕你们心里头也没底呀、啊。究竟书生能不能带兵，你们在座的多数的人都是书生，能不能领兵带队，我心里头也没底呀、啊。因此我准备拿出2个营开赴南昌，实地去训练训练，看看怎么样，大家以为如何呀？大伙一听曾大人说的也对，所以就同意了。曾国藩说，这样吧，我们要去 就得去最精锐的。我看罗泽南、泽字营、金松陵、金字营，你们两营去还是不错的，其他的人都可以在这听信，你看怎么样？是是。一言九鼎，到了第二天，这两营1000多人开始准备出发呀。粮台、寄养、军需用度、枪支、器械，打仗去玩命去。曾国藩亲自照顾他们，无微不至。到了第三天，起身了，旗号飘摆着。临走之时，曾国藩不放心送出多远去，千叮咛万嘱托，我们的弟兄拉出去，千万要避免伤亡啊！当然，打仗能不死人吗？尽量少受损失，避免伤亡。拉出多少人，最好还带回多少人。希望你们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大人放心，大人您放心，我们有决心，不给湘勇丢人，也就是出发了。打他们走了之后，曾国藩的心就提到嗓子眼儿，是坐卧不安呐、啊。哎呀，饭也吃不下去。不光是他，各营的营官、少长、所有的弟兄，也都担心前敌的消息。这不是训练呐、啊，这玩命去了。究竟跟长毛子交手，结果能怎么样呢？第十天头上，报告，前线有消息了，啊，快进来！曾国藩嫉妒的不得了，其他的人也都过来听信儿。报事的人禀报，大人，我们湘勇在前线大捷，打了胜仗了，啊！谢天谢地，都怎么个情况？报事的人详细禀报，说两营弟兄开赴到南昌，在南昌郊外有个地方叫安福镇，跟长毛子相遇了，双方展开殊死搏斗，最终的结果，我们湘勇是大获全胜，痛击长毛，收服了安福、永镇、科宁，连战三战三捷呀，连续打了三个漂亮的胜仗，而且出奇的是并无一人伤亡。现在南昌的守军非常高兴，信心十足，各向大人禀报，书生可用，书生可用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小玉所有的弟兄把这消息传达下去。曾国藩乐得跟小孩一样的，一屋外屋之转，心说看来功夫不负有心人、啊哎、平常不锻炼哪行，不加紧训练三军，那怎么能打得了胜仗呢？看来言就是对了，这不能松懈。所有的湘勇，所有当官的乐的简直就甭提了。为此事曾国藩下令，还在全军祝贺了一天。没过几天，消息传来，噩耗传来，两军阵前变化无常啊！刚打的胜仗，结果就打了败仗了。报事的向禀报说，罗泽南罗大人、金松陵金的人，两支人马偷营劫寨，中了长毛子的埋伏了，好悬没全军尽没呀。后来他们拼命往外冲杀，再加上城里的绿营兵帮忙，这才摆脱了长毛子，死了两名少官、两名少长，伤亡了23名弟兄，大败而回，不久就能回来了。曾国藩是挨了当头一棒，正好像冷水泼头一般，怎么会这样？心说罗泽南呐、啊，你身经百战，你跟旁人不一样， 你怎么能中长毛子的埋伏呢？你事先你怎么考虑的？大大的挫伤了湘勇的锐气，大涨了长毛子的威风，怎么还能死那么多的人呢？因为他没到前敌，他不了解情况。咱们说书的得详细做介绍。原来罗泽南、金松林两个营开赴到前敌了，跟城里头打好招呼了，离着南城啊，南昌城的西关外十里安营扎寨。后来第二天就接到通报，让他们收复安福，第一次跟太平军作战。咱们老实说，太平军经常对手是谁？是绿营兵。那绿营是腐败不堪，你看人多势众，拿刀拿枪的吓唬人行，一接触哗啦就散了，不堪一击。也加上太平军呢麻痹了，一看来了一帮哪儿的湘勇，湘勇能怎么的？都一路货色，没有认真对待，这一接触坏，吃了亏了。没想到曾国藩训练的湘勇，人人奋勇，个个争先，呜嗷直喊，士气十足，因此连着打了三个胜仗，太平军损伤了不少，收复了三座城镇，通报全省，通报全国，谁都知道了。等到他们到了大西门外头安营驻扎之后，罗泽南就跟金松林商量，说咱们能不能在胜利的基础上乘胜再打个漂亮的胜仗，能把这西门，就是永和门，咱能拿下来，跟城里的守军双方沟通，大败长毛子。江中原江的人现在就在城里呢，眼巴巴等着帮忙啊，外围全都是长毛子，能把长毛子击退了，咱不就不白来吗？这金松林有不同的看法，大人，我看不应该这样。您看见没有？光围困南昌的长毛有多少？有数万，我看有十万之众。咱们对面的长毛子也得有一万挂零啊，咱们才一千来人，怎么能胜得了人家？从力量上，从装备上，从各个方面，咱都望尘莫及呀。我劝大人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我松林啊，咱这么办行吗？咱们采取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，投营接战。表面上兵对兵，将对将，咱没人家人多，肯定打不过人家。咱们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他也没想到咱敢投营接战，我们造他一家伙，你看如何呢？就我们打不了胜仗，也大大的挫伤长毛子的锐气，也大涨咱们湘勇的威风，对城里的守军也是一个鼓舞啊！你看怎么样？投营啊，我也不同意。你要问我，我也不同意。这长毛子非常狡猾呀，咱面对强敌呀，这玩意千万要审慎对待。咱这一来虽然才一千多人，肯定他们都知道了，能事先不做准备吗？一旦人家做好了准备，咱一投营接战，甭钻口袋里去了，就得全军覆没。我看此事不宜行。罗泽南说，你看这么也不行，那么也不行，咱干嘛来了？就得趁热打铁。这样吧，咱们两营分工，今天晚上咱们一块儿出发，我的折子营身先士卒，我们先进去，成功了更好，失败了我们马上撤退，你的金字营在后头赶紧接应我们，咱们得前后呼应，好不好？胜了咱们合兵一处往城里打，败了咱们安全的撤出，试一试也未尝不可。金松林本来不乐意，不乐意啊！但金松林又一想，宁不过罗泽南呢， 从声望、地位、权势和曾国藩的感情，自己是望尘莫及呀、啊。养好吧，那大人我听您的，好吧？那今天晚上咱就分工，你在前，我在后。好了，双方议妥，令箭传下，告诉所有的乡勇，今天晚上谁也不准休息，要饱餐战饭，把器械准备好了。今天晚上要偷营劫寨。乡勇一听，还偷营劫寨？呸！本来打了仨胜仗了，原来那时候噔噔噔噔，心里的敲鼓一点底也没有，等一喊冲啊杀呀，长毛子也是肉人，他不也打了败仗了吗？因为有三次胜仗的鼓舞，所以人们这个胆子都壮起来了，好偷营劫寨，立大功，一个个倍儿精神。二更天左右，一切就绪。今天晚上月牙，哎，这天不冷也不热，正好晚上偷营劫寨正时候。罗泽南披挂整齐，是铜盔铁甲，皮眼心，跨骑大白马，手中擎着大砍刀，后边的军兵跟着他的泽字营500多人，哎呀哎呀哎呀，金松陵的金字营在后边跟着，保持一定的距离。金字营的金松陵铜盔铁甲，手擎双刀，督随部队紧紧跟在后头，往对面营盘一看，一团漆黑呀。远处有几点小灯光，灯光好像巡逻那哨兵那灯一样，在风一吹来回直晃。再往营门这看，营门开着，也没有哨兵把着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他心中盘算着，是进攻还是不进攻，能不能上当，最后决定还是继续投营。